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国安秘密扣押台湾社会活动人士，称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刺杀乳母者案追踪律师二次会见于欢。中国国足落败，期盼逆袭梦碎伊朗。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习峰会在即，台北担心台湾成美中交易筹码。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扭转奥巴马政府的有关温室效应气体的政策。星期二，川普总统签署了针对发电厂气体排放规定和其他政策的行政令。川普政府表示，那些规则和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环保团体则表示，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就此准备反击川普的政策。好，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川普总统下令改写，目的在于削减美国发电厂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法规。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就业。
或许没有哪一项法规像这种对美国工业的扼杀性限制一样威胁我们的矿工、发电厂工人和公司。
川普的行政令也解除了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限制性法规，并在其他联邦政府法规中降低了气候变化的角色。在签署上述行政令之前，川普已经签署行政令审核奥巴马政府对汽车燃料效率的严格标准。在他提出的预算中，川普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气候变化项目都实行削减。
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想总统相当直截了当，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花钱了，我们认为这是浪费钱。
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跟科学界的共识相左，科学界认为人类释放的温室效应气体正在使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环境。
最高法院已经三次作出裁决，判定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有权利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威胁。
美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如今将不得不拟定新的规则来取代川普总统取消的法规。环保团体将对川普的相关行政令提出法律诉讼。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表示将继续努力全面改革医保体系。共和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推出的平价医保的努力上星期出人意料的失败。当时由于通过共和党议案的支持票数明显不够，众议院领袖决定不对议案投票。一些反对共和党议案的议员担心会有大批的人失去医疗保险。众议院议长瑞安与共和党议员开会之后星期二说，他们愿意共同努力，共同聆听。他说，这个议题太重要了，奥巴马医保对于家庭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要予以纠正。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也持乐观态度，他说共和党议员将履行承诺，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西屋电器依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条星期三申请破产保护。西屋电器说需要进行重组，因为核电站项目面临资金和建造的挑战。西屋电器的母公司东芝2月就发出警告说，西屋电器的总估值需要减计60亿美元。西屋电器有8个 AP1000 核电站正在美国和中国建造。西屋电器星期三表示，与8个核电站所有人都有继续施工的协议。西屋电器在一份声明中说，申请破产保护不影响西屋公司在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运作。西屋电器临时总裁兼 CEO 古铁雷斯说，我们的重点是制定一个重组计划，在第11条破产保护之后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公司，同时继续保持全球核技术领头人的地位。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被国安部门拘留的台湾居民李明哲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星期三称，台湾公民李明哲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正在接受调查。
台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这个来大陆啊，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啊，他们的合法权益啊都是有保障的啊，大陆也是依法治国啊，我们不会啊这个对台湾同胞啊这个采取啊这随意的啊人身限制措施，所以这一点啊请台湾同胞放心。
释放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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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李明哲。
李明哲上一次现身是3月19号，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他的妻子李静瑜担心丈夫身体健康，并承认她和丈夫一直致力于人权事业，但是坚称丈夫从未犯罪。
我的先生李明哲长期透过网络与群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他关怀人权议题，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这些行为在文明国家的标准他都是无罪的。我非常清楚他的一个信仰跟原则，他一直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人权而且热情洋溢的人。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他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第二，台湾曾经有过长达半世纪的威权伤痕历史，我长期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档案，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月29号证实，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系。一天前，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在台湾海基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确实遭到中国国安单位拘押。外界猜测李明哲呢，他被拘押可能和他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以及和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有关。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李明哲在台湾工作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女士。郑校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很遗憾，李明哲的妻子呢这两天无法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李明哲在文山社区大学已经工作了一年，您最近呢也一直在协助他的妻子寻找十多天以前呢失踪的这个李明哲。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从大陆方面得到的李明哲的消息都有哪些呢？现在
我们自从李明哲就是在3月19号失联之后呢，我们就是不断透过在中国的台湾友人以及就是政府部门这边来追寻李明哲的那个下落。那个李明哲的太太呢，在3月19号晚上就直接透过台湾办事处这边取得了那个中国的公安的一个消息。在第二天早上，他就得知就是李明哲是确实有入境中国，但是就没有入住中国的旅社的记录。对，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进行声援的动作。
嗯，那么我们注意到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呢，李明哲这一次去大陆是为了给病重的岳母寻医。是这样的吗？他以往多次前往大陆，主要都有哪些活动？您觉得会引起大陆国安部门的注意？
是因为李明哲他是在大学时代就非常关心公共事务，那就是基于就是台湾人有非常多人都关心中国，就是中国的民主的发展，因为这个是大家的福祉。那所以李明哲他其实在这十年来，他是就是透过 ICQ 或者是微信来向那个中国的朋友，就跟他们传达就是台湾的过去的白色恐怖跟现在的民主就是转型正义的这个经验，就鼓励大家就是说这些路是我们可以走过来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一些讨论，后来他就是还会就是捐书给这些有兴趣想进一步学习的中国的朋友。
嗯，
那甚至就是他在去年初的时候也在微信发起，就是用微信支付来捐红包给这些维权人士的家属，来支持他们过个好年。像这些活动呢，我们认为就是在台湾来讲，这都是我们社区大学所鼓励的一个积极的参与的公民的表现。
嗯，
可是有可能因为中国的朋友就是冒着一些风险告诉我们，就是李明哲的微信的账号呢，就是很早在一年多前就大概就被封了，就没办法再做群聊。那而且就是说李明哲他就是自掏腰包就买了一些书要寄给那个中国的朋友呢，在去年八月也曾经被扣押过一次。那这些都让我们就是感受到，就是说明哲应该是很早就被盯上了，但是因为明哲的行为举止在台湾来讲，老实说也不过就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一个人权的一个支持者，所以呢我们跟明哲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一次他竟然就是会直接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这么大的一个帽子来逮捕。那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召开一个记者会，要求立即释放李明哲，我们不相信他有罪，然后也认为就是如果说他接下来有任何自白，我们都会保持高度的怀疑。这样
好的，那么台湾海基会呢于20号、24号和28号三度正式发文给中国的海协会，希望对方呢能够协助了解李明哲的下落，不过海协会并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今天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证实了李明哲被关押的消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立委星期三也召开了记者会，强烈要求中国大陆呢立即释放李明哲。那么下一步你们打算如何跟台湾和大陆的官方沟通，以期让李明哲尽早的获得释放呢？
是就是现在两岸的一个就是沟通管道确实有比较紧缩，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基于就是两地的一个民主，就是民主的一个法治精神呢，中国应该要进一步的交代，就是为什么会逮捕李明哲，以及就是公开他的关押的地点，然后我们要求要立即让我们家属可以会见或律师可以会见，然后我们也要求就是台湾的政府应该支持我们的家属和我们人权团体这样的诉求，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个管道传达我们的讯息，而且就是要让中国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只是台湾的事情，因为过去也有就是瑞典工作者达林还有709律师这些事情，它是一个国际大家都会关切，就是说是不是中共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他国家的人权关心人权的朋友是不被欢迎的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就是中国政府跟那个台湾的政府都应该要来积极促成释放李明哲这样的一个行动。
好的，我们感谢郑秀娟校长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呢，在其本人和母亲遭到逼债的黑帮成员限制人身自由和当众凌辱殴打之后，用水果刀刺人导致一死三伤被判无期徒刑的这个案件，经媒体曝光之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公众质疑此案一审判决的公正性和地方公检法办案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联。那么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检察院和山东省公安厅已经介入调查。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个案子呢，从你的报道以及其他媒体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本案的被告人于欢呢已经提出上诉，要求二审确认他持刀刺人呢是为了自卫，保护自己以及他的母亲免受他人伤害。那么他提出这个上诉的这个故意伤害案现在有哪些进展，有哪些最新情况？叶冰。
是的，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啊，中国的最高检察院的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山东啊，到了这个当地，那么山东省公安厅呢也都正在对这个案子呢展开调查。那么我今天呢采访了这个当事人于欢的姑姑于秀荣，那么他证实呢省公安厅的三个人昨天呢在当地的这个开发区公安分局啊录取了他的证词。那么于秀荣还说呢，今天山东省的纪委也在县委的办公地点呢约谈他和他的丈夫以及另外一位证人， 但是呢后来呢临时取消了，这个可能是在县委或者纪委在开会啊。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来源说呢，在案发地冠县的这个皇冠酒店呢，现在已经住了很多媒体的记者啊，他说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啊。那么一位姓陈的女士呢，跟她的先生正在那里边呢接受媒体的采访啊。那么他们就揭露，他们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啊，被当地公检法造假案啊和这个冤判的经过。那么这个于欢案的上诉律师呢，殷清丽，今天呢在上海代理另外一个案子正在出庭啊。那么他呢就没有去这个山东聊城那边去阅卷。那不过他表示呢，这个他周五会去那里去阅卷。我在问他这个有关的案情的时候呢，他说由于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啊，就没有谈于欢的这个案情。不过呢，这个他这个殷清丽律师呢告诉我啊，他在这个冠县的看守所跟于欢见了面啊，一共见了两次。那么他说于欢呢现在的身体和心态呢都好。那么他之前呢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普通民众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他知道了以后呢就喜极而泣啊，对关注他的人呢表示感谢。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殷清丽律师啊来说这个于欢的表态。
第二次见面见了以后，他这个现在心态很好，也是有点喜极生悲吧，啊，喜生悲那种啊，突然的这种心情的转换，一开始是接受不了，后来是也是对能报道他这个事的一些记者，也给予要求，一辈子要感谢人家，给你鞠躬在里边，啊，让我代理您问好，如果有机会的话，谢谢全国这个民众的关心，网友的关心。
哦，好的。那么当前舆论呢，我们感到质疑最多的就是一审为什么不认定于欢啊持刀伤人呢是以暴制暴的正当防卫，以及警方出警时是不是涉嫌不作为，是否涉嫌黑势力与公权力之间的幕后交易。当然这些质疑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那么这方面您了解更多情况吗，叶冰？
那么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呢今天对我说呢，他弟弟也就是于欢的爸爸正在受到警方的通缉啊，目前不知去向。那么通缉的案由呢不明啊。那么这个也是发生在这个于欢案呢这个在关押和审理的这个期间吧。那么这个于欢的妈妈苏银霞和他姐姐于家乐也曾经被指控私刻公章，但是后来呢两个人都以涉嫌非法集资而被抓了，目前呢都关在聊城拘留所啊。那么现在能找到的于欢亲属呢也就只有于秀荣这一个人了啊。于秀荣说呢，事发当时来了两男一女三名警察，那他呢被拦在室外不准进入，所以呢看到警察出来以后呢发动了警车要离开现场，那么他当时呢就拽了那个女警察胳膊一把请他们留下来。那么正说着呢楼里面的人出来说伤人了，出事了啊。那么至于被刺死的这个杜志浩呢有没有像媒体报道所说的那样用极端恶劣的方式呢来羞辱苏银霞，于秀荣说呢，他在窗外当时啊只看到有男人挡在苏银霞和于欢的面前啊，具体有什么动作他没有看到。他说呢，当场有一位这个公司的员工叫张丽萍在牧场在这个当场呢目睹了整个的过程。但是美国之音今天致电这位目击证人的时候呢电话没有人接听。那么于秀荣呢和我这个之前采访的这个陈女士呢都指出，死者杜志浩的亲哥哥就在县检察院当科长，主管公诉的啊。那么他们都表示呢，指使杜志浩等11个人呢去暴力逼债的高利贷者吴学占，就跟当地公检法和高官都有瓜葛啊，有各种各样的幕后交易，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啊。当然这些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情况。3月28号，在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赛中，中国国家男足客场0-1负于伊朗队，落败这场万众瞩目的这个比赛。那么中国球迷们本来希望国足借着上场比赛战胜韩国队的气势能够再创奇迹，但是残酷的现实呢击碎了球迷们的梦想。中国国足近几年得到大量资金和支持，让国际足球界为之侧目，但是为什么国足的表现仍然没有可圈点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这个原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来给我们做一下点评。汪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在中国和伊朗比赛之前，中国知名体育主持人韩乔生和黄健翔就分别因为表达了国足不可能战胜伊朗队的言论而饱受非议。韩乔生认为呢，虽然国足在里皮的指导下有了进步，但是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国足的整体实力与亚洲强队还有不少的差距，还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那汪先生，您认为韩乔生的点评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只是现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本来球迷对这场比赛中国队取胜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是由于几天之前在长沙中国队战胜了宿敌韩国队，一下又把球迷的这个希望被重新点燃起来，把一场不太可能取胜的对伊朗的比赛又抱了很大的希望，甚至于觉得打平嘛也可以接受，最好是能够取胜，实际上应该是像现在一球小负也可以接受，打平那就已经有一些奇迹的因素在内了。
好的，那不少人都认为呢，说中国国足去年花了大约2000万欧元聘请里皮及其团队来执教中国队。里皮虽然我们知道呢，他在2006年率领意大利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但是面对中国国足，里皮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回天之力。那么就有评论认为说，中国砸大钱聘用里皮执掌已经无望出现的这个国家足球队，其实呢只不过是为了忽悠亿万球迷维系他们的足球梦。那汪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些偏激的成分。实际上聘请里皮呢，我倒是也觉得以中国足球现实的水平来讲，不需要这么高明这么高规格的外籍教练来执教，因为有很多问题还是自己没有处理好。实际上在最近的比赛当中，里皮是尽了他的努力，要一个外国教练在短期内把这么些黄皮肤的球员一个一个都认得明明白白，看好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在比赛当中非常巧妙的来布置，我觉得有点勉为其难。实际上在里皮的执教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教练反而不太可能出现的错误，因为毕竟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球员。即便是这样，他把这个队伍的士气还是提起来了，大家还是很努力的，而且在现在举国上下这么关注足球的时候，这些球员自己心里也掂得出斤两，所以比赛当中还是踢得不错，最后的结果呢也应该是在正常之内。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呢，他在努力让中国成为一个足球大国。那么其中啊，国足呢在过去几年得到的资金和支持激增，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那么为什么在国家意志的加持下，中国国足仍然没有长足的进步呢？汪先生，
我觉得这个进步是需要一个周期，至少当时花钱不会当时见效，那立竿见影不符合足球的规律，而且现在这些球员已经就这个样子了，定型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决定着在他们足球生涯已经时间不长的时候不可能再出现一次飞跃，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下一代更年轻的球员培养好，在这方面中国足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好的，感谢汪大钊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习峰会在即，台北担心台湾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就在美中双方紧锣密鼓筹备川习峰会之际，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苏瑞仁投书纽约时报，强调呢，将台湾视为要求中国大陆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的筹码，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这位台北官员在题为《台湾观点》的文章中指出，利用台湾作为美中讨价还价筹码，不仅呢破坏台湾关系法，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为交易牺牲盟友的错误信息，势必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不同场合谈论过一个中国的问题，但各界对于台湾筹码或棋子的怀疑始终挥之不去。那么台湾官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直率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川普总统会不会以台湾为筹码与北京做交易？一旦美国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从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嘉宾呢，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您。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首先呢请教刘平先生，这个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这个官员呢，他直接警告美国不要在美中交易中牺牲台湾的利益，这种做法这个常见吗？您觉得为什么台湾官员要发出这样的警告？
好的，官员投书啊，其实是外交工作的一环。
嗯，
因为呢，他不但要和美国的官方打交道，要和美国的国会议员打交道，和智库打交道，也希望在民众中间能够凝聚出这样的一种形象或者这种声音。所以呢，透过这种投书啊，是表达台湾的关切。而对于台湾会不会成为筹码，会被出卖呢？这确实是台湾现在非常重要的关切，所以在这个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啊，他必须要表达台湾的这种心声。
嗯，那么我们请教台湾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台湾政府这样做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直接的威胁呢？
我觉得是从两个角度来看，成分上面我觉得由台北中央政府直接下指令要求外交系统在海外来做这个投书，针对的这个可能的川习会开始在美国的媒体投书，我倒觉得成分比较少一点。
嗯，
那么反倒是就是我觉得是在驻外的单位可能希望，那么在川习会即将有可能要进行的之前，能够提醒美国的一些读者以及美国的大众，那么在这个两个强权交汇的时候，不要拿这个台湾作为一个牺牲品。
嗯，
这个就情理上面来讲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我个人不会特别去解读说这个是台湾处心积虑要安排的一种论述。
嗯，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其实外界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担心呢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早在他当选之后，还尚未就任呢，他就川普总统他就触碰过这个一中问题啊，比如在几个月之前，那个时候他说呢，我看不出有任何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必要，然后除非呢我们能得到某种好处，当然了大意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许多人，许多国际社会上的人，包括台湾人呢，都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川普挑战一中。但是也有人当时就看出呢，这里边是不是有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的一个意图呢？那刘先生，我请教您，您怎么看川普先生当年对于一中问题的这种表述？
是，您刚才提到当时讲这个等于是来挑战一中政策，后来呢有人在这个批评他说他不懂，他说我很懂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呢，有一位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这样一位官员呢，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讲呢，他说他的理解是川普不了解一个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原因之一就是川普从来没有从事于公职，他和这个中国之间呢在政治方面的联系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你要是说他很了解一个中国恐怕不容易。
嗯，
所以呢台湾确实如您刚才所用那四个字，开始的时候欢欣鼓舞，但接下来台湾就非常低调。低调的情况从几方面可以看出，一个是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时候非常低调，包含选择的城市，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反对党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来美国参加这个各样的活动，就职大典那一天他不在华府，他没有来参加就职大典，因为呢本来要邀请他来参加就职大典的人士啊，就希望台湾不只是执政党低调，反对党也要低调。
嗯，
所以呢台湾了解到就是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来往会不会出现交易而对台湾造成伤害，台湾必须要审慎以待，所以台湾的做法是非常低调的。
那我请教黄教授，有人说川普总统呢是一位商人商人出身的总统，那包括台湾利益在内的任何事情也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那黄教授，您对川普先生的这种看法，外界对川普先生这种看法，您有何评论？
我个人觉得刚刚这个刘平兄讲的很对啊，就是川普他本人对于这个一个中国问题本身的敏感度，以及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美国和中国大陆因为交流所慢慢磨合出来的一些彼此的谅解，可能知道的不是特别的深入，所以但是我相信川普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他讲，就是说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也都会讲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讲，川普他如果有一定的这个讯息想要让北京接受到而且非常的重视的话， 他随时可以把台湾拿来当做一个挑起中国大陆重视和警觉的注意到他的要求或者是他的想法的一个工具，但是基本上这样做对台湾来讲不公平，也容易使台湾受到伤害。
嗯，
那么台湾本身并没有，也不希望美中之间把台湾当作一个筹码或者是谈判的条件，本身台湾不是一个标的物。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特朗普把台湾当作筹码，企图毁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是错误的。蒋介石总统在败退台湾的时候也曾强调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总统还要反攻大陆呢。喂，
好的，
喂，
我们了解您的看法。辽宁的孙先生，我们了解您的看法，您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呢川普总统拿这个问题来当筹码不对。好的，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中国的有些学者总是以特朗普先生是商人来说事儿，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
嗯，
特朗普先生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就不懂政治也并非。你跟总统不当过演员吗？
嗯，
就说有些问题不要以他的出身来看他如何决定。至于台湾的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先生即使商人，他也知道这其中是利害关系，但是他有些问题就说是台湾什么当筹码。首先呢，我认为美国不会被一些人士左右，是吧？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他会处理好的。
好的，
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他会处理好的。
嗯，
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下一位是还是河北的，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您抓紧时间。
好，来，我听到了。
嗯，请讲。
关于刚才这个话题啊，说拿台湾，美国拿台湾当不当筹码，关键在于台湾跟大陆。你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你非要搞什么台独，你能埋怨美国抓住你小辫子当筹码吗？对不对？你这不是台湾你自找倒霉吗你？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就有两位站在比较这个跟大陆官方的立场是基本一样的。刘先生，
好的。他刚才那有一位张先生，他提到了雷根啊。
嗯，
大陆好像叫李根。
李根，
啊，
对，
李根是演员出身，不过李根做过非常成功的加州州长。
嗯，
如果按 GDP 啊，加州独立的话，加州是世界第八大国。
嗯，
所以他有没有担任过这种领导的行政职务啊，跟他将来在这个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推动政务是还是有些差别的。
嗯，
我倒是想到了李根当时做过另外一件事情，他在竞选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要恢复和台湾这个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可是呢这个当然北京方面对这个谈话是非常不满意了。那么里根在当选到就任之间，他就派他的副总统当选人老布什访问中国，那么也就是向中方说明他究竟将来怎么样做，怎么样走法子。
嗯，
也就是说这个刚才黄介正教授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美中之间呢，它是经过了多年的磨合，然后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基础，它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它有它的基础。所以这个基础如果你要是这个不精心的或者有意去动摇的话，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可不慎。
嗯，好的，那台湾的黄教授，您对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或者问题您有什么回应？
中国大陆不论是党中央或者政府或者是一般民众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基本上共识程度比较高，那么我想台湾也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透过正当的交流也让大陆的民众也了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过从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啊来看台湾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清楚的了解，就是台湾自己本身并不愿意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 那么已经106年了。那么不希望因为我们跟美国发展关系去影响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不管是领袖峰会或者是平常的日常的交往，也不需要也不必然要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关系发展。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性的看法，
嗯，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彼此相互尊重啊，共创双赢啊，那个可以跟两个双边关系并行不悖。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台湾驻美国副代表啊，这位叫苏瑞仁先生，他特别警告美方呢，不要以台湾为棋子，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苏先生的这种强调，在朝鲜问题上？
我突然想到1972年呢，尼克森总统访问这个中国之前呢，在夏威夷的美军司令部那个官邸啊，听说他写下这么个条子。越南等于台湾吗？打了个问号。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当时深陷泥淖的是越南问题，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协议？中国不要支持越南，美国呢也就不要支持台湾，至少在这个很多事情上可以有些调整。
嗯，
那么这个说明了这种大国之间交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谈判的时候，小国或者周边国家经常要担心利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嗯。
这个苏副处长提到的，就是说会不会变成说美国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能够加把劲儿，那美国就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就多让一些。我想这中间有几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哈，一个很重要的，黄教授刚才提到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长久的关系啊，它不只是一种情谊，不是只是有利益上的因素，它也这个历史的因素，它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而相对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呢，它恐怕也未必能够如美国的愿，你是要说这个中国加入世界各国一起来对付这个朝鲜，恐怕中国它考虑它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到它和这个朝鲜之间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啊，恐怕中国它不一定会这样子做。但结论就是说，这种大国之间呢，在它谈判在对话的过程中间，小国或者周边国家要时刻保持警觉，这也是必然的。
嗯，那么我再请教黄教授，您觉得朝鲜问题会不会有可能被这个两国美中两国峰会呢拿来作为一个利益的交换？当然是以台湾为筹码。那么除了朝鲜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呢？可以让川普政府考虑跟大陆来做利益交换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从各个不同国家的位置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从北京来看。台湾问题，台湾不是北京可以愿意，台湾是核心问题，不会拿来当作筹码。即使别的国家想要拿台湾来做筹码，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台湾怎么会是你的筹码？同样的，北韩的问题，那么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大陆讲好了，就中国大陆一定可以做，或者是北韩就一定依照大国所设定的轨迹啊，来继续走这个局。我觉得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峰会，又以朝鲜半岛的问题聚焦的话，更凸显了就是即使是大国并没有办法完全主导朝鲜半岛的问题，两方才要见面，才要来这个相互的磋商如何把朝鲜半岛的安全的威胁把它降低。那这个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美国和中国大陆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朝鲜半岛问题，也只是彼此双方先把步调啊调整一下，并不会因为一次的峰会就可以要求北京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大国安排好北韩就会因此啊服从大家的规划。
嗯，
这个不太可能，我们过去24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现在也不容易。
嗯，所以谈判利益交换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会的话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友呢，他们发来自己的评论啊，我呢对不起啊，我不能一一都读，我就选呢跟我们有关跟我们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一位网友叫 Harbert 的，他说台湾是美国的筹码还是美国的盟友，重点在于台湾怎么做， 日本和美国修订了美日安保条约，加强了军事合作，确认了防卫范围，并写入法律。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共产党也忌惮三分。那么台湾是否应该效仿一下，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最终呢有可能完成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局面？Ed Chow 这位网友呢，他说，在国际现实当中，小国沦为大国交易的筹码是必然的，台湾也不外于此。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美双方之间的交易会从多大程度上损害台湾的利益。如果说台湾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自主地位，那么中美交易有没有可能伤害台湾的自主地位？我觉得这位这个 Ed Chow 这位网友呢，他问的问题也是我要向刘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刘先生，您觉得哈、如果比如说万一这种利益交换会在峰会上实现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川普总统他会在中共的要求或者压力之下牺牲哪些台湾的利益？如果会有这种局面，哪些台湾的利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台湾？
好的，其实刚才有网友提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这种铁杆关系，说这个台湾要怎么样调整？美国和台湾本来也是铁杆关系，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在台湾有驻军的，美国在台湾摆了原子弹的，美国和台湾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后来全部都没有了，因为美国要考虑到它要调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所以台湾今天美国会继续，台湾还有什么样的好让美国牺牲掉的吗？其实官方的关系现在是这个，至少在这个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缺乏的。那么你说再一次和台湾断交吗？已经无交可断了。所以美国能够牺牲多少，那现在就是一个军售的问题。可是军售的问题别忘了，美国有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哪一位总统大概都不太敢动台湾关系法。一方面它是美国和台湾之间双边关系的基石，另外一方面呢，它也确实是在国会里边呢，当初是以这种几乎是一种压倒性的多数通过的。如果当时投票反对台湾关系法，不是因为不希望见到台湾关系法，而是觉得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保护还是不够的。在台湾关系法里边，对于台湾的对美国对台军售定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整体的这个民意，或者是美国现行的法律，这个对台湾的还是非常重视的。大家知道，川普是民选总统，他还是要考虑到美国的民意，他还是要考虑到法治的基础的。
那么有人也这样说哈，说这个台湾问题呢，本来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如意算盘，那就是他想呢空手啊套白狼，抛出一个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再承诺我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样就可能呢北京在其他有可能引诱或者是使北京在其他方面呢来做出一些让步。那台北的黄教授，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从逻辑上面来讲，这种论述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想当然耳，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些吊诡的地方。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今天台湾是不是一张牌，是不是一个筹码，不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了解，事实上在这一次川普当选或者是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以及目前有可能渐次进入川普团队的里面，有很多非常对台湾非常友善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在国会的台湾连线中间，有太多的参众议员认为过去奥巴马的第二个这个四年有一些没有办法满足台湾需求的地方，所以现在整个友台的力量，甚至包括奥巴马去年12月在卸任以前签署的2017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中间有这个超过半打的这个随时美国政府依法可以提升跟台湾的军事关系的，所以在美国手上，他如何加强跟台湾的关系，他本身是有动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川普够聪明，他知道台湾就算是筹码，就算是一张牌，但是是一个超级敏感的王牌的话，我相信以他会谈判会 make a deal 的这样子的一个精明，绝对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把王牌拿出来做交易，这个不符合他的行事逻辑。所以对于他来讲，台湾即使是被 川普个人拿来做战略的运用，我相信也是当做后盾，当做王牌来用，不会是在开始就抛出去的牌。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讨论，我们来接电话。山东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是想说的是台湾嘛，其实是不，就是说他表面上是中国，但是说他现在已经跟我们分裂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就是被中共统一了，他是我们中国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就是说中国人都是比较向往台湾的生活。
好的，
也希望我台湾的民主能够深入到中国来。
谢谢山东的陈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
台湾问题是那个历史遗留问题，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中华民国曾经统治整个中国好几十年，台湾今时今日的地位非常尴尬，是因我觉得个人认为是美国应该负非常大的责任，当年他跟中共建立那个建交的时候，就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谓中美联合公报，在这个问题上台湾是被出卖了的，是被当着筹码打过一次，直到今时今日，台湾到底算是国家还是算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还是一个省，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应该他带了一个坏头。
好的，
不知道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一会儿我们嘉宾一定会回应您的这样一个问题。网友的评论，竹林七贤，他说我觉得美国不应该放弃台湾，放弃台湾就等于放弃民主理念，而且中共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对美国及民主国家都不利。这位叫六 Terry 王，这位王先生网友呢，他说随着中共日益壮大，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国来争取更大的主导权，如果美国今天将世界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共，那么美国在自由世界将失去越来越多的伙伴，就像在亚投行，这将对美国和整个文明世界是一个灾难。刚才我们的网友和听众观众都表达了他们的一些担忧。不过呢，我们看到即便川普政府啊，他愿意拿台湾来做交易，恐怕也不容易。许多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都说，台湾关系法白纸黑字是不容逾越的。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台湾关系法在这儿呢？
是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个基石而且呢，美国对台湾有一个所谓的六项保证。这个六项保证呢，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国会，刚才黄介正教授提到了去年通过的这个法案呢，这里边就等于是把这个六项保证变成了白纸黑字。这六项保证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不动啊，不修改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规定的定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过去啊，他承认是中华民国，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了，但是这个他继续和台湾过去怎么样，现在继续怎么样，那个时候有效的一些条款条约继续进行下去，当然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没有的了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它是一个这个根本大法，等于是美中之间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在中国政府北京当局啊，从来都不叫台湾关系法，都叫做与台湾关系法，是表示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但是它英文原文里没有这个语字，就是 TRE 台湾 Relations Act， 也就是这个法的存在啊，对美国来讲，它很多您刚刚讲这个专家学者第二人提到的，它的位阶啊，其实是比这个条约、比公报、比公报更要这个它这个基础啊，要更为坚实一点。因为公报呢是双方行政部门签的，它并没有经过国会审核，而这个美国这个对这个台湾关系法，它是经过这个国会两院通过，然后总统签署施行的，所以它在位阶上本来就是不同的。
好的，那么请教台北的黄教授，您怎么看台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关系法在维护台湾利益方面的这个保障作用。
台湾关系法，自从这个我们跟美国断交以后，马上受到国会高票的通过，这几十年来确实维持了台湾和美国之间非官方但是非常强韧与强劲的双边关系。那么最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那么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我觉得在美国不论是政治界、商界、科学界、教育界，都有很强劲的这个支持的声浪，希望台湾能够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也让台美关系的提升呢 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目前整个看起来，台湾跟美国的双边关系的加强是有超过于过去的，所以我认为在现在来看，不论美国总统他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他个人对于与中国大陆打交道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相信美国整体政界以及学界，那么甚至商界，对于维系一个华人的民主的典范，那么存在于西太平洋，那么不论是对于美国整个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或者是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可能的变革与发展，都具有垂范的作用。我相信这个美国认定合乎美国利益，保有台湾独立自主持续存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做法是符合美国利益。
好的，那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对台军售这样一个问题，外界盛传呢，就是说在川西峰会之后呢，川普政府可能就要公布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对台军售案，那有人就认为这好像川普并不想牺牲台湾，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其实这个军售啊，本来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呢就已经大体底定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也是在华府有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川普啊他就开始这个和台湾好像特别好，然后又挑战一个中国，所以奥巴马不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的时候又有一番说明啊，为什么美国和台湾关系如此这般呢，就是想要做一点缓和，所以呢就把那个军售案子可能留下来了，留给川普。但是也正如您所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黄介正教授说的，就是台湾呢在西太平洋它是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典范，也是美国或者自由世界的一股这个安定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对这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它有其他的方式来使台湾继续安定，这个对整个中国的民主的前景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军售啊会显示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决心和做法。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呢，说这也许还是川普总统他抛出的一个气球，如果中方满足了美方的一些要求，那就可能取消军售，所以还是筹码。那黄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美国对台军售基本上是对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的利益，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他要求所有的盟邦不能当 free rider， 要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台湾介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介于日本横须贺和菲律宾的这个苏比克湾之间，它的战略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关键，这也使得台湾除了不论两岸之间两岸一家亲或台美之间的共同战略与价值利益以外，台湾本身就具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中间点，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台军售对美国自己有利，那么再细节的问题才是谈说美国对台军售对于台湾本身的自我防卫战略是不是能够接轨，能够结合。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黄介正教授和刘平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山东刺杀乳母者案的背后黑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英国将于3月29日启动脱欧程序，特里莎梅首相向欧盟其他的27个成员国致函，希望尽快开启谈判程序。美国观察邀请嘉宾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中国时间3月30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